原来是讲到外邦不是列国不是外国在血洗约期间受死的信息，那这是24到27一共4章。那接下来有6章就是针对当时的撒玛利亚犹大和亚述的经费，叫做祸灾之书，是28章到33章。那其实主要的是针对犹大，那针对犹大最主要的是因为他想和埃及结盟，所以祸灾之书的重点是在犹大的身上，那么这边的信息的重点是在因为他和犹大结盟，所以不能跟埃及结盟，因为犹大完全是犹大这件恶事。那么第34章到35章就讲到对末世列国的审判和重建西南的应许。那所以这一段我为什么没有叫大家回忆？那么又回到今天，针对犹大家、撒玛利亚跟亚述，他都提到了啊，对今天需要面对的审判。准备，那么最后呢，还有2章做结束，1章是审判，1章是复兴的应许，这也是知道今天的故事。所以这一段的圣经在时间的顺序里面把它调过来调过去，但是有一个方法，也许大家比较不会的，就是有一些的解经家，让他们认为接下来是对这个时代犹大审判的这个28到33章，那完了以后有34、35章，那么就这6章的总结。那这样子的话，就是可以两组，这是作为一个参考。好了，我们现在来看这3大段，那这3段中间的第一段，就是24到27章，讲到外邦在七十年期间受审判。那首先我们要问一个问题，我想我这里把它分类了一下，是因为刚才稍微提到一下，那基本上解经家都认为这个是什么情形，然后没有什么例外，那我就把它整理了一下，让大家比较不明白它是讲情形。那就是第一个，从时间上来看，里面出来了许多到那日、那时、那日子。那那日子是先知文学里面非常典型的，知道将来大灾难的日子、受审判的日子，或者主再来的日子，或者是直接叫耶和华的日子。那么在小先知书里面，甚至一个出现叫做耶和华大日子，我说到将来有一个审判，有一个结局要临到，所以那日子。花的日子，大而可畏的日子，我是指的这个，蛮喜欢的，这是一种惯用的笔法。第二个，从对象上来看，它包括了万国，包括了外邦、列国、天下，因为你知道的不是民族。第三个，从范围里面，刚是从对象，现在是从范围上来看，它包括了天地万象，比如说湿地空虚变为荒凉。又翻转大地，然后整个地要悲哀衰残，世界百物衰残，等等，包括天地万物、天地万象的形容词，那这都是这些个科学原理形成的形容效果。所以这是我们的所说的第四个，从信息本身的内容来看，它包括了，比如说在这山上，关于这耶和华必为万民用肥甘白色宴食。知道在千年古国里面，万国与会之山的时候，他们来到耶和华的山被打的神的殿，那个时候主要在他的山上为万民用肥甘白色宴食，然后在这里说了特别死亡之后等等，在历史上特别有名的预言，最后那些都是 四个角度：时间上、对象上、范围上，和信息本身的内容上。我让大家知道，这一段的圣经主要是在讲千禧年期间对地上列国的审判。这个大家掌握的是时代。我们审判的信息，就像我前面讲的，我们要去认识这个从第一次列国的这个危机，我们要去认识至高者的不是一个掌权，我们要借着神圣。借着神审判信息这会的内容，让我们认识神的心情，我们掌握属灵的法则。我是说，我是说，背得出来，背得出来哈。我想讲的是四个点，不要忘记了。我开始的话，我的呼吸，见到他，出尔反尔。只是帮助我们一些未来跑出卖他的人呢，但后来有一次这个教授呢就想有人有问他这个问题，记得他的身体上，他说他个人读到这些的时候，当然有他历史的讲究跟世界上经文的讲究，但是呢，在我们的经历里面，有的可能会见到我们想一些背后的问题，这个在生命前的罪行，对吧？罪恶啊等等，那这些仇敌在我们里生命里面的工作，像是有的人举例的祷告，啊，通过等等这些，是大大的，到到到的是，婴孩被摔倒，摔在磐石上。不让这些罪的子孙在我们里面有后代子子孙孙，我们就把它读成是成立在我们身上，我们要去是像是要强烈的要有信过仇敌，要拒绝仇敌的心智，那这样子就帮助我们是那个时候就有这个那大了不是你还有很多的成就，你自己越来越认识一些基础的原则，你是像我们读圣经的信息是一样的，刚刚讲到对列国的审判，那么我们在圣经的信息里面，我们只想讲到神的事情。需要我讲吗？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这四章圣经里面，我们这个今天代表性的经文。刚刚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第十五页，材料的第十五页，前面讲到看到耶和华是定。到哪里都还在告诉你，告诉你将军，那地上的情况，地上的列国，那不是要这些战争为外面的人呢，要为外面的人应该百姓的死，然后他要特别希望知道有没有天的话不要插曲的人脸上的眼泪，主要不停向他百姓说，好，那么在这里呢，下一节的经文是二十六章八到九节，他说：“耶和华，我们在你行审判的路上等候。”那这件事情是什么？这是一个是什么？就是我们今生一切所做所行，就像哥林多后书第五章，那里讲到我们将来有一天要在基督里面显现出来，讲到个人所做所行。三部分说话，所以保罗写到另一段的时候，他说：“在今天的地上行事为人，我们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一切所行的不凭着指向，要同情人心。所以，因为我们一天要去建筑，要在基督的面前被显明出来，我们要照着我们这一生，整个一生所做所行的，在主的面前过三部分说话。所以，先知在这里有一个祷告，他在耶和华。”心审判的路上，我们的心里所羡慕的是你的，就是你那可敬念的眼见和心中羡慕，我里面的灵切切寻求你，因为你在世上行审判的时候，地上的居民就学习公义。 照着圣经上关于主在那里预言，所有可以应验的一群预言，下一个就是他回来。所以你千万不要以为说等到耶路撒冷重建的时候再来爱主，看见耶路撒冷重建的这个圣殿重建的好，圣殿重建的以后，那时候再爱主还来得及。是我余生中最年轻的一天，对不对？这是我的上次来安慰年长弟兄姊妹的话。今天是你余生里面剩下的日子里面最年轻的一天。同样的，今天从来没有一个日子像今天一样是最靠近主的日子，就是你的日子。虽然今天没有办法回来，那么明天就是整个人类历史以来最靠近的一天。四十回只是一个月，第四次、第三次、第四次，你们每年每年回来，你们没有为他们改变，那不是吗？是我们一条改变，一年一条改变，那我们要做什么？做我们自己。那接下来呢？二十七章二到六节，就是当那日有许多人来求救，我告诉你们要吃的这月。和尚，如果耶和华是看守你们的人，是不做管住的看守，那就有所在。在这里，我跟你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那个一直接业务的人，永远到那日终于结束，终于结束。这是神没有放弃我们的原因，他马上不会，他会真的叫上。神创造万有，一句话，所有的人归你这边，但是归你在改变我们的身上，真的是很关键。第二件事情我们要看到的就是念主，念神对他的葡萄园，他都时刻浇灌，昼夜看守。所有东西都是从这个心里面出来的，要看守我们的心，不让这个心被世界玷污了，不让这个心随从今世的潮流。所以为什么保罗劝我们要将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免得我们随从今世的流俗。要看守我们的心，要保守我们的心，深深的从心照顾我们的心。那另外一方面讲到神给我们的托付，神给我们的产业， c'est le temps de ressentir la paix. Donc, bénissez-le de la compassion. C'est que, tu sais, Dieu m'a dit, même si ça m'a dit, ça m'a dit, c'est le temps, venez dans le il y a une somme à parler aussi, pardonner aussi, pour surtout dans l'intime, pour surtout à tout le monde aussi. Pour tout le monde aussi, pour la distance de l'intime, pour être tout le monde. Mais c'est une manière, il y a une somme à somme, comme il y a une somme à côté, c'est une somme à il y a une somme à il y a une somme à somme à il y a une somme 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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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mme à疲倦、受罚，他们都把念在心上。他们的生命跟使命根本就已经合为一了，根本就是不放弃的问题。那么守住了这块天，而且转败为胜，这个是好，神的百姓就从豪华的里面退路回来，然后一起接受东西。那这个就是为神而战。这两个人在主为神要守住了神给他们的祝福，不然他们没有属灵的东西。他们守住了神给他们的托付。让仇敌过去，而且他们不断的这个局面，让仇敌逃跑，让神的百姓失败落荒而逃的百姓重新得到洗礼，重新回来，重新投入战场，重新一起来去宣告仇敌。那就是神就需要这样子的东西。不要像圣伯纳那样子的神，他从来没想过自己就想到怎么样子的招呼。你不要想他能够不招来表示他是真正的东西，他能够来他能够享受。连人都还没死，你在高处在磐石里面找出来，说到他这个人真的是死光光，没死干多的想自己，说做错就说想的是自己。但是这里我们看见伊利亚这个尼撒玛为了身家站住不妥协，而且他们疲倦到一个地步，这个刀法跟手板连在一起。要为什么？好，我们底下再往下看。那么整个十四章到二十七章基本上就是集中在两个点上，一个叫做外邦列国叫神的国，那第二个点就是渔民，就是剩余的百姓叫做国的国，这两个信息就是穿插形成区别的对比。OK，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对当时代就是这一大段就是另外一个是他的一段，那第二点是讲到对当时的撒玛利亚大卫亚述的责备，叫做祸灾之书，里面有六章。那我再说啊，这六章圣经基本上，第一章到第五章，那虽然第一个祸灾是说警报以法典，但是其实，像这个马斯德 Dr. Baxter， 他也是说他不只是用以法典责备以法典的救徒。为一年来开始，但是之中呢，至少到中间的时候，那个箭头转不到犹大。比如说你们是犹大，还有28:14，那这个时候他们14他们转回来，他说：所以你们这些血脉人，就是辖管住在耶路撒冷百姓的。上面这边是讲到当这些百姓这些领袖们他们这么自信骄傲的说我们要与死亡立约，与阴间结盟，敌军如水帐幔经过的时候并不领到我们，因为我们以谎言为避暑，在虚假以下长生点点点，你们与死亡所立的约必然废掉，与阴间所结的盟必立不住，敌军如水帐幔经过的时候你们必被他践踏。要知道这句话是用一种嘲讽的语气，不仅是用一种自信的语气来讲当初这一班的领袖要跟埃及结盟他不用埃及，他说你们是跟死亡音乐跟阴间结盟，这是一个很自信的话，因为用话来形容，也等于是在埃及他们你跟埃及结盟，其实是在神的眼中是死路一条，这是不一样。你自己认为说，当初你当敌军水战战役败落的时候，不会败到我们。他们认为说， 埃及结盟，那个亚述来打的时候，敌军万一过来的时候，那这件事情会怎么办？所以神说你们是用谎言为避难所，在虚假上藏身，你这个不是什么夸张，不是欺骗白说。好的，我这个这一段的圣经里面，在这个十八节跟十六节中间，我用点点点，然后再跟十五节，因为十六节呢是突然插进一个神的出路，这叫正面的。那么我在写纲要的时候，记得要回头把这个点放进来，好不好？所以你们现在如果用笔写的话呢，插进第三个小点，因为底下的第三个小点叫做神明示他的智慧与无形启示，对不对？所以把那个三改成十。然后中间插进一个神，在这里讲到神预备真实的依靠，神为他们预备真实的依靠。那我们来看二十八到十六节，这是我们非常熟的圣经，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圣经啊。二十八到十六节，看哪，我在西南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验的过的石头，是稳固的根基，是宝贵的房角石，信靠的人必不着急。所以这是神在这里给他们的出路。你真正的出路不是去跟埃及结盟，你真正的出路是来依靠我为你所预备的东西。那这节的经文在我们家圣老大之前是不是这样子的环境，他可以凡事经过试炼都得胜有余，这是讲到耶稣的圣经。他是一个圣经故事，没有我们这个孩子，他的一切都不是，那我们能够胜有余是。那么感谢神之前，神就给这句话，他说你们怎么做得到？那么孩子来的时候，突然发现孩子的其实，我们因为有这样子的心理的准备跟信心的祷告，所以我觉得。现在建造的这一套的东西，它是房屋的第一块石头，它不光是稳固的根基，它是为整个房子坚固的力量，它是整个房子建造的东西。神在这里明白的启示，他的智慧和他是无形启示的神。那这段的圣经啊，我觉得也蛮好，可以我就看着念一下好了哈。二十八章，我一面念我就一面讲啊里面的重点。我们看一下二十八章，我们从二十三节到二十九节，你们当侧耳听我的声音，留心听我的言语。那耕地为要撒种的，岂是常常耕地呢？岂是常常开垦耙地呢？他拉平的地面，岂不就撒种小茴香、播种大茴香？按行列种小麦，在定处种大麦，在地 点点中出卖吗？此外，因为他的神教导他不共相依，并且指导他冒险去在这里。那在这里知道两件很重要的事，教导我们两件事。神在这里教导我们：第一，没有一个农夫一天到晚只在耙地、挖地，而在这里要耕地。在这里可以告诉他们，神的心法是不是他们的心？神不是一直要在这里，神没有一个农夫整个的一生只是为了耙地、为了翻地、为了挖土，他的目的不是积极的为了杀土，所以神还不是神的目的。挖地、耙地。一天到晚爬都不是神，神是神要做，神要做的是为了神做。第二件事情，他拉平的地面不就开始撒种了？在这里告诉我们，他知道什么地方撒小麦生，什么地方播大麦生，按他的分别种小麦，在地处种大麦，在田边种出麦。就是神他自己知道他在做什么，他知道在什么地方该种什么。换句话说，是根据他的工作和他审判的结果，他来赐下不同的祝福，带下不同的结局。神知道他在做什么，他根据他的工作，根据他审判的结果，他来赐下不同的祝福，带下不同的结局。所以，一个地方种小麦，一个地方种大麦。接下来，我们继续读后面的十七节。原来打小茴香不用尖利的器具，扎大茴香也不用木头，但用杖打小茴香，用棍打大茴香。做饼的粮食是用磨磨碎，因为它不必常打。虽用木头和马打散，却磨磨它。这也是出于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谋略奇妙，他的智慧。在我们身上所有的工作审判无非是我们所能承受的，都按照我们所能承受的力量。同样的，他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和审判只有最适合我们的方式。同样的，他在我们身上所有的工作和审判只有最有效的方式。所以打小回向只有杖棍打大回向做饼的是要用水不是用它，用它们就是比较帮我们省攻略、省智慧、省智慧的东西。所以结束的时候，我们说的是我们的奇妙、智慧、
做咗佢哋嘅工作，因為我哋要建築材料，有沒有哪一個大旅館外國的印象很厲害？沒有，全部拆了，那就是沒有知道是什麼。所以在南京中有些规模我们的人我们要及时的衔接着他们摸到我们的痛处，摸到我们的问题，摸到我们这个扶不下来的点。但是甚至我们也不是不是接的这些正面的，有正面对不对啊？所以工具有正面的有反面的啊，虽然我说你像我像一个工具一样正面的有几个人的话啊，讲了一些重话至少要重新过来。这是第一个火灾，第二个火灾我们就不讲了。第三个火灾，第二个火灾是有提到一个，就是亚利尼的，这是也不少人的。那么第三个火灾特别针对一些表示是在暗中忽略形式，还不敢公开，不知道是不是性质这边，所以他们暗中这么做。神的责备他，那么眼见的先知指出来，其实神的大能可以马上扭转局面，但是他不去。好，那第四个火灾也是请见百姓不告而起，一手谋害。所以你看我们这里面的经文第十八页，是靠不告而起无用，这是第三十章第一节的第七节。啊，他们罪上加罪的起身上埃及去，又没有去过。想要靠法老的力量加添自己的力量，你才会说到所以法老的力量逼出你们的羞耻，投在埃及的印象要成为你们的惭愧。你下讲到埃及的帮助是突然无力，所以会称他们为作恶的马哈国。那马哈国是一种民族的怪兽，在古代的文学里面常常用它来形容一种 chaos， 也是一种混乱的局面的一种关系。那么在圣经里面的诗集里面，埃及这一次的依靠埃及，那就也是这么严重的责备啊！说埃及依靠埃及不用，结果呢，他们还是没有学功课啊！所以到了以西结，就是真正百姓的人的时候，在以西结之前，巴比伦的真正的人来的时候，那么以色列犹大人，这个犹大家又犯了很多错，又不是要依靠埃及，所以在整个以西结书二十六章到三十二章。一再在那里警告责备，把他们投靠埃及，这样子的没用啊，是完全在神面前是没有用的。你看有一些很有名的经文，在《诗篇》上是九章，又说第六节，他说埃及一切的居民，应向以色列家都承认无为的账，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什么叫做无为的账？这个账有什么意义吗？他们用手持住你，就断绝了。伤了他们的剑，他们依靠你，你就断绝了；散了他们的药，你说你想要靠埃及，你的问题就是好大，你刀，你才能剑，不仅仅没有得到帮助，你受了伤害，不仅仅没有得到帮助，埃及是突然无力的，你就晓得什么埃及受到无情的屈辱。在这里，你想要说一句。到了耶利米书，到了以西结书，他们还是没有帮助。他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求神的领受。那以前我也跟你们讲过，他记得吗？啊，他说别说了，别说了。然后我昨天正在那里烫熨斗、烫衣服的时候，突然电话铃响，我就把熨斗当做电话就接起来了。然后就问他说：“那你怎么会这么两个点都烫伤了？”我总得打电话叫救护车啊！现在把那个放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人家在重蹈覆辙，没有汲取教训。那投靠埃及人就是这样的话。后来第五个又是再次针对那些仰赖埃及去依靠神的人。第十九页第十个点，那个点我没有公开，依靠埃及没有用，全民要弃绝无神归向神。告诉他们要输一点对王，因为需要去依靠埃及。那么讲到神要为他们应许以色列的兴起，那今天经文是很多人不喜欢，像是我讲依靠埃及，看哪没有以往，凭公义行。 圣灵主福下来的时候，那整个旷野要变成飞天，他的性质改变，局面改变，那最后呢，整个的结局改变，飞天看树，就讲到那个圣主，圣主，那是不同。就包括埃及带来的是羞辱，是失败，是荒凉，那是各式各样的这个灾难，那是一个圣灵，一个圣灵。好，第四个在第六个灾祸是怎么一场？Thank you. 圣者庙中的总结，也是前面整个神圣五章神圣的总结。那么在历史上，在语言上，在属灵上，神所有圣人的工作总结，就是要让他的百姓能够欢乐的归向他，能够享受他同在一切的福分。就是这个圣经的目的。那么今天这一节节的圣经，照着节经的顺序，把它。
审判。